亲爱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姐妹带着使命读法律系，期待帮助弱势需要的人，她认真负责，积极备考，结果第一年落榜，第二年落榜，第三年还是落榜。她不禁怀疑，这是神要她走的路吗？考试的过程中，他必须打工，做家教，做餐厅服务生，而他想着自己的同学已经当律师，自己还在做服务生，有很多的冲击担忧。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辛苦。到了第四年，他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年了，如果没有考上就走别的路。神恩待他，顺利的考上律师。接下来他做律师，他发现神给他一个眼光，他能够体会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那样的叹息、无奈、心酸。他发现神给他智慧，能够用人听得懂的话来讲法律的专业术语，因此来到他的面前，不但得到法律的帮助，也得到了福音的恩典。他回头过去看那辛苦的三年，他发现神在预备他，不只是法律的专业，更是对人的认识，对人苦难的了解，无奈的体会，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律师，能够真正帮助到人。我们思想，今天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苦难，有什么样的旷野，神在我的旷野中正在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以赛亚书第35章大地与子民的欢呼。35章提到神审判以东，34章提到神要审判全地，审判以东，兴起严厉的管教刑罚，并且提醒神子民要思想神的作为。这一章则充满了正面的欢呼，神子民应当思想认识当神掌权，公义彰显，所要带来全面的复兴祝福，是充满欢喜荣耀的一章。一到二节是大地欢呼，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。上一章神审判大地，带来极度的荒凉，野兽居住，但在经历审判后，神重新怜悯，大地复苏得平安。旷野干燥之地是危险地方，没有水，没有农作物，几乎不能生存，在这个地方可以欢喜快乐，就是神翻转大地，重新医治大地，带来平安。沙漠也必快乐，意思是原野或是裂谷，从加利利延伸到加克巴湾这一带是极为干燥荒芜之地，年降雨量不到30公分，何等奇妙，神能够在这寸草不生之地使玫瑰开花，带来植物、花朵、生命。水是生命的要素，一个地方缺水，很少植物能够生存。圣经用水形容救恩，形容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可以思想，我们生命所需要是生命的活水供应，神使我们在困难贫瘠中经历神的滋润供应，开出美丽的花朵果实，祝福世界。第二节必开花茂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，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，人必看见耶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。神让沙漠能够开花，开花非常的茂盛，因着大地复苏，农作丰富，欢呼喜乐。大地的复苏带来欢乐荣耀，如同黎巴嫩的荣耀，加密沙伦的肥沃，三个地方都是植物茂盛肥沃之地。当神祝福临到时，贫瘠之地成为最丰富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上帝透过祝福大地，使人认识神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神的华美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求神荣耀我们，让我们起来荣耀神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所得的每一个祝福平安礼物都成为认识主宣扬主的恩典。我们的荣耀不是为自己彰显自己，而是为了彰显神。我们要不住的思想，我如何用我的言语行为选择来荣耀耶稣呢？第三到第六节提到神子民的欢呼，软弱者可以欢呼。第三节，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。前面经文神给大地祝福，接下来神给神子民的祝福，神的复兴彰显在神的子民生命中。神是软弱的手坚壮，就是疲乏下垂的手能够强壮有力得平安。神使无力的膝盖稳固，就是颤抖站不稳走不动的膝盖能够稳健站直。当我们遭遇困难挑战时，很多时候双手无力疲乏，无法完成工作，如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面对亚玛利人战役，在山上祷告双手无力下垂， 而旁边的亚伦护尔坚固了他，使他继续有力量持续祷告，直取完全得胜。许多时候我们要坚持神的话有很大的挑战，一些时候会胆怯站立不住，如同保罗在格林多城传福音，满城偶像，人心黑暗，他想要离开，又胆怯又神战惊，但在那个晚上神在他旁边鼓励他继续坚持，因为这城中有许多神的百姓。保罗依靠神继续传福音，刚强壮胆。第四节，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，看哪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当神复兴来临时，神要鼓励胆怯的人，就是担忧失望着急惶恐的人，要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。能够刚强的关键是看哪，我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刑罚敌人，拯救神子民。神知道我们每一个难处挑战，内心的煎熬，神乐意赐下他的怜悯平安，使我们靠着主刚强。刚强的关键在于定睛耶稣，如同门徒彼得行在水面上，能够继续行走在于定睛耶稣，不要看风浪。注目在神的身上，使我们知道不是风浪决定我们的安危，而是神的大能决定我们的安危，神必保护我们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赏善罚恶，要刑罚恶人，拯救神的百姓。神的工作会临到，而我们是否站定迎接神的工作呢？在历史上，约翰威斯利在旅行布道中常常引用这段经文，特别在瘟疫逼迫贫困中，他说，神来不是为毁灭你，而是为拯救你，他的道使无力的手得以坚固。这节经文成为后来卫理公会祷告会附近聚会的开场经文，激励无数在痛苦中想要放弃的神子民重新仰望神，重新得力，回应主的呼召。第五节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。当神极大的复兴临到时，这里提到四种疾病软弱缺乏能够被完全颠覆翻转。瞎子的眼睛必睁开，清楚的看见，如同新约巴底买，耶稣问他，你要什么？他回答说，我要能看见。他不但肉眼看见，心灵的眼睛更看到耶稣是基督，是救主，大力赞美回应神。聋子的耳朵必开通，一方面神医治的大能，二方面更是以赛亚的时代，百姓眼瞎耳聋，听不见神的话，不明白神的话。如今神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听到神慈爱怜悯之言，支取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复兴的工作。瘸子能够跳跃如同小鹿，恢复健康。在使徒行传，在美门前的瘸腿期待得着周济，但彼得把他所有的给他，就是耶稣的福音，而瘸腿站立跳舞敬拜神，让众人看见神的拯救与怜悯。哑巴的舌头能够歌唱赞美神的大能。新约中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因着不信而哑巴，而当神预言成就，他顺服时，神开他的口，他不但能说话唱诗歌赞美神的荣耀美好。愿主恢复我们属灵的视力、听力、行动力，敬拜赞美我们，成为清醒的神子民，勇敢警醒的回应主，荣耀主。在英国20世纪初，五旬节派的医治布道家史密斯维格士维尔，他常引用这节经文为人祷告，他说，这不是预言，而是神今天要做的工作，他来是为了开眼、医治、释放，成为医治事工的一个重要的根基，也帮助许多患病者、受压制者仰望神得着医治。我们思想，当神复兴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回应上帝奇妙的恩典呢？Thank you. 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35章大地与子民的欢呼。这一章提到了当神复兴临到时，大地欢呼，神子民欢呼，得到力量医治，得到属灵的复兴。接下来提到复兴所带来的荣耀光景。6-7节提到大地蒙福。第6节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神复兴临到的时候，旷野疲乏污水之地有水发出涌流，如同地下水活泉涌流。在沙漠之地可以有江河涌流，神供应水泉，生命所需。我们思想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走旷野的路上正是这样的经历，看起来没有水喝，神吩咐磐石出水，神把他们带到以琳，就是棕榈树之地，供应人一切所需。民数记20章提到了神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。出埃及记15章提到他们到了以琳，有12股水泉，他们可以安营。今天我们所经历的缺乏贫瘠，你我回到主面前吧。神应许他使沙漠有江河，旷野有活水，你我不要害怕，神知道我们一切所需，神要怜悯拯救。第7节，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，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，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、芦苇和蒲草。上帝使发光的沙，就是灼热的沙漠，可以变为水池，何等的对比！过去是酷热的，没有生命的，如今有丰富的水带来植物，以及你我生活一切所需。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，在缺乏的时刻，井底活水涌流，有活水的江河源头不断供应我们所需。过去是野狗躺卧之处，就是荒凉危险，如今有青草、芦苇、蒲草，这些经济作物、农业作物让人可以安然居住。耶稣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。在约翰福音第4章，耶稣应许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约翰福音第6章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约翰福音第7章38节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。神应许我们，我们永远不可领受圣灵得着新的平安、生命、复兴、恩典。8-10节是神子民的欢呼，神预备赎民归回。第8节，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。前面提到神在大地上做的复兴工作，接下来神对他子民所做复兴的工作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成为圣路，如同在旷野中开了一条高速公路。这个道路不是为了商业利益，不是为了国防军事，这条路是圣洁之路，专门为得蒙救赎的子民预备，专为认识主得着救恩的人可以得着神的应许，行走在其中。只有属神的子民能够行在其间，污秽的人、不圣洁的人、抵挡福音的人不能走在这条路上。即便在人看来行走这条路的人愚昧没有价值，但却有神的同在，有永恒的价值，行在其上的不致失迷，不会迷路彷徨。施洗约翰来打破了神400年的沉默，他领受神的话，为主预备道路。马来福音第3章，约翰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，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道路，唯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回到神的面前。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耶稣是使我们认识神、得生命的唯一关键。第9节，在那里必没有狮子、猛兽，也不登这路，在那里都遇不见，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。在这一条朝圣之路上、敬拜之路，没有狮子、猛兽，这一切的危险、攻击、恶者的工作都被完全除灭，只有得救赎的百姓能够行走其中。撒旦千方百计要破坏神的计划，要拉人下地狱。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 即便人信了主，撒旦用各样的方式来引诱人、威胁人，要人离开福音、离开救恩。但是我们深信神为我们征战，在这奔跑天路的过程中，神亲自看顾我们、怜悯我们，为我们实行最奇妙的拯救。你我就是专心信靠主到底。在历史上19世纪的复兴运动中，查理芬尼是在美国第二次大觉醒时期，他常常引用这一段经文，提到得救的人所走新生命的路。他强调圣路不是一条律法的路，而是因信称义、属神子民的进前之路。他呼召人悔改，传讲成圣的生活。而这个经文广泛被应用在赞美的诗歌、布道会中，传递信主之后人生新的方向、新的盼望。第十节，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神所救赎的子民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敬拜神的地方，唱诗赞美，来到耶路撒冷得到极大的喜乐，永乐归在他们的头上，永乐成为他们的冠冕。过去被掳时披麻蒙灰，灰尘是冠冕，如今喜乐是冠冕，回到神的家，得着神全方位的看顾。他们必得欢喜快乐，他们被喜乐所淹没，一切的叹息忧愁尽都逃避，不再存留。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期待快乐，但是我们要问，哪里有真实的快乐呢？长久很久的喜乐呢？人在地上找不到这样的喜乐，但是我们深信神预备了，关键在得蒙神的救赎，并且积极的回到神面前，回到神的家，回到敬拜，回到对神真理的认识信靠中。在敬拜中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知道神掌管万有，我们知道神背负我们的重担，除去一切的叹息，让我们奔跑天路，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这一段提到了一条高速公路，也愿我们起来建造这条高速公路，带领人回到主的面前。接下来要解第八节，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。有一条天国大道为赎民得救赎的子民预备，更为每一位爱神的子民预备。神要除掉我们里面的污秽愚昧，让我们可以智慧圣洁的奔跑属天之路。也愿我每一天调整频道脚步，准确走在天国之路上。我们思想今天我们所夸口的是我的荣耀，还是神所赐的呢？身边的人从我们的分享是看到神很荣耀，还是我很荣耀呢？我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工作，明白神的话语吗？我的脚可以走神的道路，我的嘴能够称扬神吗？我的人生有真实的满足喜乐吗？当环境改变后，我的喜乐还在吗？我如何仰望天上的耶路撒冷而喜乐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，让我经历旷野涌出泉源的恩典，经历瞎眼看见、瘸腿行走的恩典，经历脱离黑暗罪恶的恩典，更亲自引导我走永生之路，用我每一天因着神而欢喜快乐。听我们的祷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35章，神复兴大地，丰富结果，神复兴子民，欢喜敬拜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